让我们同心祷告开始。慈悲的天父，求你去指教我们，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听的，我们讲的，我们的回应，能够令到你的心去满足。我们恭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很多教会的活动里面，最少人参加呢，通常就是祈祷会。这个一般教会都是面对这个问题，窝福都不例外。我们每一堂的崇拜之前呢，其实都有祈祷会，即是除了五堂以外有祈祷会。我就约了数过我们上一个月一个平均数呢，而我们每周平均出席祈祷会的呢，就 13.5 人。即是说平均每堂呢之前的祈祷会呢有 3.4 人。那是一个相当低的一个的比例，大约占会众的 1% 至 2%。即是有可能有几百人参加崇拜呢，得 1% 至 2% 的人呢去参加崇拜前的祈祷会。其实有时是没有人参加的。我记得我初初来窝福呢负责五堂呢，常常都是即是等半个钟，是没有人出席的，没人参加，所以个祈祷会后来搬了去个崇拜里面，在家事分享，大家一起去祷告。那我有时想，为什么他们好像不是那么着力去祷告呢？我估计有很多原因的，有很多有侍奉忙碌啊，有其他很实际很真实的原因。但可能其中一个原因都是跟香港这个后现代的文化都有些关系。我们这个后现代一个很即食的文化，好看即时果效，要即时见到有嘢呢，我哋先满足。但譬如我哋头先奉献，我哋特奉，我哋即时见到奉献咗几多钱去尼泊尔嘅赈灾。我哋复活节报道会，我哋即时见到有几多人信主。我哋完咗五堂有迎新聚餐，我哋即时见到有几多新朋友，我哋能够去欢迎佢。有几多人可能入到停契，见到个效果。但祈祷呢就未必了。祈祷有时要等，甚至等好耐。有啲人话我祈祷我父母信主等咗10年、20年都好似冇乜进展咁。所以祈祷系一个好抗衡现代呢个即食文化一个活动嚟。所以好唔受欢迎。甚至系颠覆文化添。所以祈祷你又见唔到效果，所以冇乜人可能系好投入、好热切、好恒常嘅在这个事工里面。尼希米记呢就是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要讲的一个的书卷。我们来讲的中堂和早堂，我们来讲都是讲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其中一个学习的主题呢就是祷告。在尼希米记里面呢有九个祈祷。如果看尼希米记这13章呢，第一章开始呢其实是一个祷告来的。第5到11節是一个祈祷来的，尼希米自己的祷告。去到13章最尾那节第31節呢都是一个祈祷来的。所以以尼希米的祈祷开始和结束。所以尼希米记是其中一个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尼希米藉着祷告去领受上帝的呼召，回去的故乡重建城墙。在整个的事工里面，他都是紧紧的藉着祷告去仰望他所相信的上帝。在第一章，在这个事工的开始，这一卷书的开始，祈祷这个字出现了5次，有两个希伯来文出现了5次。所以这一章尼希米怎样去踏上他的召命，怎样开始他的事工呢？他以祈祷开始。尼希米记我们来等中堂会讲的书卷，我今天讲少少，很简单少少背景，大家如果读过旧约中览，你都会知道。大家都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就灭了南国的犹大，他就将犹太人掳到去巴比伦，所以犹太就亡国了，就变了亡国奴。但是过了40多年之后呢，有另一个帝国兴起，这个就是波斯。波斯兴起呢就取代了巴比伦的位置，就统治这一班的犹太人。但是波斯的政策就不同了，他容许犹太人能够回归故土，可以回去自己的故土，回去耶路撒冷。 所以你发现原来犹太人一批一批呢就返返去耶路撒冷。第一批带领犹太人返去嘅呢就係所罗巴伯。喺公元前大约係536年呢佢就带领第一批人返去重建呢个圣殿。去到公元前458年呢第二批返去啦就係以斯拉带咗第二批犹太人返到去佢个故乡里面去重建呢个信仰嘅生活同埋敬拜嘅生活。所以以斯拉同埋尼希米係同时代嘅人嚟。过咗13年公元前嘅445年左右呢就尼希米就带领第三批嘅犹太人返到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咁有三批人返去。所以尼希米同以斯拉同时代嘅人如果读尼希米记呢你都必须去睇下以斯拉记。两个有一啲嘅资料系互相去参考。但如果你睇以斯拉记睇到第四章呢你发觉原来喺亚达切西王即系尼希米记写嘅时候呢、这个在位嘅波斯皇帝呢喺在位嘅时候喺尼希米之前呢犹太人曾经系重建呢个城墙㗎喎重建呢个耶路撒冷㗎喎。但是当时的省长利云和那个书记呢叫申帅他们就上报了就去亚达切西王喂这班这样的渔民重建这个城墙会不会造反啊会不会重建城墙之后就反叛不交税啊咁。所以亚达切西王就曾经下令禁止重建城墙。所以跟住有些人呢就那些反对建城墙那些呢可能就是焚毁个城门拆毁城墙。所以尼希米面对一个极艰难的任务因为皇帝曾经落了命令不给你再建城墙。而尼希米的使命就是回去重建城墙这个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尼希米他怎样去开始的他以祷告开始。我们看看尼希米他怎样去开始这个他人生的一个照明和这个事工。在尼希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哈加利亚的仔尼希米的言语如下哈加利亚就是尼希米的爸爸这个人就资料就不是很多就不知道是哪个但是哈加利亚这个名字有很多的有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这个名字的解释呢就是等候耶和华在这里等候耶和华而尼希米他的仔这个字呢就是耶和华的安慰你知道希伯来名是有意思的所以从他爸爸在这等候的去到有安慰所以尼希米的出现呢他的名字都告诉我们带来转机他们在亚达士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在这个时间呢他们在苏珊的城堡里面苏珊是波斯帝国四个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通常皇帝过冬呢就在苏珊过冬所以这个应该是冬天的时间在那时候有一个的兄弟呢就是由他的故乡又带这个地方这个哈拿尼就来同埋几个犹太人呢就来到苏珊这个地方。哈拿尼一个好普通的一个犹太名来一个犹太名即是等于你在尼敦道你叫阿坡咁可能有十几人认你一个好普通的名来。同埋这个人的背景资料不长但这个人就是犹太人来到波斯呢个地方咁就话俾尼希米知道关于佢哋嘅同胞系点样。佢哋嘅同胞系遭大难受凌辱。佢遭咩大难受咩凌辱呢唔系好多资料。我哋估计遭大难受凌辱就系后面所讲嘅个城墙被拆毁咗啦。城门焚烧咗啦。耶路撒冷这一班犹太人那个中心的城市城墙没了保护没了城门被焚毁了遭大难受凌辱。那几时城墙被拆城门被焚呢我们相信你都估计就是在上一次亚达士西王他禁止下令重建的时候那些反对的人就拆了埲墙烧了个城门。遭大难受凌辱。如果你是尼希米你听到你有什么感受但你要记得尼希米呢在尼希米的时代140年之前刚才讲就是公元前586年这班人秘掳去到巴比伦 尼希米就是秘掳那班人的后代来的，过了140年去到五世纪中过了百几年，即是等于如果在今天的140年之前是什么时代？是清朝的同治时代。如果在清朝的同治时代有个香港人就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到了今天他的后代可能中文都不懂讲，可能中文都不懂写。当他听到香港要争取普选，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感受，他对于香港人的感情是怎样，未必很深，可能是一个竹升仔，因为他已经四五代在那边。尼希米就是这样的情况，他的祖先百四年之前去到这个巴比伦地方，他完全都不识他的同胞，但是他很关心他的同胞。在第二次你看到不是他的同胞，不是哈拿尼去汇报报告他的同胞的情况，是他主动去问他们，是尼希米很关心主动问哈拿尼和那班犹太人，喂，那班渔民怎样啊，在耶路撒冷怎样啊。尼希米是真正关心他的同胞，有真正的关怀，有真正的 passion。 很多时候有真正的关怀和真正的 passion 能够孕育出或者能够寻索到上帝对你的召命，很多人都是因为这种关怀，这种这样的热诚，能够找到上帝给你的召命。我记得早两个礼拜前到呢，就同我一家四口就睇一套戏，一套电影。嗰套电影就叫五个小孩的校长，唔知有几多人睇过呢套电影。我都话都相当多下。咁我同我两个仔睇我哋一家四口，我两个仔就冇乜感觉佢，即係睇完之后都，但我同我太太就三包纸巾都用晒咁滞。係一套好催泪嘅电影嚟㗎，好都颇煽情啦咁讲。但是我想讲就是原来这套电影讲什么呢，就是一个在国际学校做校长的一位的女士，她又不甘于即是那间国际学校都不是真的一些做人的教育，她就离职见到一间乡村学校只有五个小朋友而已，很穷困很基层的小朋友，请一个校长4500元，这个校长要身兼校长、老师、校工、打杂、文书，什么都做晒，一个人他打理整间学校，照顾这五个小朋友，五个基层可能连学费都没得教，他就去应征做了这个学校的校长。他很爱这班小朋友和他的家庭。我看到原来这位女士，这个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他很爱，他对教育是一份的热诚，他爱这班人就成为他的召命。我们上个月复活节陈少卓校长来到，如果你认识他都知道他对这班边缘青年是很有负担很有关怀，所以这么多年来他都是服侍这班在正身服侍这班的边缘青年。古今中外很多这些人，他对见到人家他有真诚的关怀，有真正的 passion， 他能够孕育到寻索到上帝对他的召命。我想起乔治穆勒，如果你看他传记很感动，乔治穆勒是对于孤儿很有关怀。这个英国的这位乔治穆勒，他有人统计过他一生照顾过超过10万个孤儿，他开个孤儿院。当然乔治穆勒更加出名就是他的信心，他不会去宣传，他不会 去宣传寻求赞助奉献，他不做这些事，他只是祈祷，祈祷上帝供应。他怎样开始的呢，就是他在家里面他照顾30个孤儿去开始他的事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想找到你人生的召命，上帝怎样带你去过你的人生呢，我想我们要去问一下，我们对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关怀，有没有真正的 passion， 如果你有的你开始去祈祷。好像尼希米这样，他真正有这个热诚的时候，他不是立刻出手去祈祷，但当然是上帝令到尼希米有所看见，但尼希米的心里面是有真正的关怀。他怎样，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神面前去禁食去祷告。尼希米不是立刻去行动，如果你认识尼希米呢，他是高官来的，他有钱有财有势的，即是如果我是他，我听到我同胞有难，即是我们很正常会做什么呢， 寄啲錢翻去咯，或者我差派個仆人可以送啲物資翻去咯，或者自己可以帶一啲嘅物資、衣服啊、財物啊翻去賑災咯。我哋會做就係咁，但係尼希米佢唔係咁做，佢唔馬上行動，佢係祈禱。所以一切以祈禱開始，要揾到上帝嘅帶領，佢先出手。喺第五到十一節咧，係一個祈禱嚟，係尼希米嘅祈禱。我哋睇睇呢個祈禱，我哋學到咩功課？喺呢祈禱裏面咧，我哋學到有四個功課。第一個咧，你發覺尼希米係認識神嘅，佢喺天上嘅神面前去禁食禱告，佢話：唉，耶和華天上大而可畏嘅神。向爱你守你诫命嘅人守约施慈爱嘅神，呢个系天上嘅神，系大而可畏嘅神，好威荣嘅神，系守约施慈爱、满有怜悯嘅神，佢好认识神。所以祈祷第一个功课，你系咪认识神？你越认识神，你对神嘅认识越深，你越能够去按住神嘅旨意去祷告，你嘅祷告就越有质素。你的祷告就越能够去令到上帝去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我祷告第一样嘢就是，是不是认识神？认识神离不开神的话语，我要认识神的话语，认识圣经真理，帮我们认识神，以致我们的祷告能够去跟神的旨意是吻合。有一本书叫《从信徒到门徒》，英文叫 The Lost Art of Disciple Making， 这本书很多人都看过。个作者咧叫 Leroy Ames， 咁呢一位作者呢本书就好出名，原来写过另外一本书咧都好好睇，都好值得睇，叫《祷告不仅是说话》，祈祷唔系净系咁讲嘢。喺呢本书度咧，佢有一个嘅见证咧，我记得就系咁。佢又讲有一次阿 Ames 夫妇咧，佢系道行会嘅同工嚟，佢又同道行会另外一对嘅同工夫妇就一齐住，去咗屋企作客，去住喺度。有一晚咧，嗰对同工夫妇就忽然收到个电话，好紧急电话，然后有个肢体个小朋友咧就病危嘅，咁呢对同工夫妇就即刻要扑出去去支援呢一个嘅家庭。咁啊，过咗晚啦，第二晚啊，第二朝，咁啊 ，Ames 就问呢对同工夫妇点啊？你哋琴晚去到嗰度点啊？咁呢对同工夫妇就唉一言难尽，好惨，咁咩事咁惨啊？原来去到嗰个家庭里面咧。在这个家庭的附近有一间教会，这间教会的牧师都来支援，不过这个牧师呢就不让他们祈祷，禁止祈祷。有没有听过牧师禁止人祈祷？是真的，原来这个牧师是不信祷告，这个牧师不信圣经，所以再翻查那间教会呢，几个牧师都是 不会讲圣经，不全讲圣经，他都不信圣经，所以他们不信祷告。原来我哋唔认识圣经真理咧，我哋唔认识呢个神咧，根本就唔会祷告，亦都唔懂得点祷告。所以第一样嘢，我哋学习祷告，我哋一定要认识神，认识圣经真理。祷告同圣经真理二者并存，缺一不可。如果我哋个祷告生活要好，我哋要对圣经真理要认识得透彻，以致我哋嘅祷告能够合神嘅心意。第二个功课就是认罪。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都会怎样呢？就是祈祷上帝去满足我一些的诉求。我有病，上帝医好。我的小朋友读书不行，上帝你帮我搞搞他。工作有困难，上帝你帮我解决。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就是上帝满足我的心意，而不是我去满足神的旨意。所以原来认罪就是我先搞定自己，我能够满足到上帝，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上帝去成就我的心意。原来祷告不是要神满足我的心，是要我去满足神的心。我发觉原来但以理呢和尼希米的祷告呢很类似，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四到六节呢，但以理这样祷告，他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我们犯罪作恶，行恶悖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的名向我们君王官长祖先和这地所有百姓所说的话，是不是好似尼希米的祷告？所以这两位尼希米、但以理好似原来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先洁净自己，才能够被神去使用，神会听。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有几多认罪呢？如果我们说窝腹好少祈祷，祷告的生活不好，我更加会说窝腹在祷告里面，我们的认罪是更加薄弱。我们的祷告很多都是希望上帝满足我一些的心意，去满足我们的诉求。我认识一位姊妹呢，我听到一个见证。这位姊妹呢，就对她的妈妈都很多帮助，很多支援她妈妈。她觉得对她妈妈仁义已尽的了。所以她平时对她妈妈呢，有时都有些不太礼貌啊，即是没什么耐性啊，这样的。那呢，这个姊妹的仔呢，就看在眼里了。咦，你这样对你妈妈，我都这样对你。所以这个姊妹的仔呢，对她妈妈就是没什么礼貌啊，有时呼呼喝喝啊，即是发脾气啊，这样。咁你姊妹就唔开心，咁佢就真係反省祷告。但佢祷告呢，佢就唔係去求啊上帝你帮我教好个仔啊，或者整呢本圣经你睇下啦，十戒第五戒孝敬父母啊咁。佢唔係咁，佢又唔係祷告妈妈你体谅啦，我对你仁义已尽已经尽晒力㗎啦，咁平时我一要照顾家庭一头烟咁好多嘢做，佢唔係。佢嘅见证佢同我讲就係、是当他去祈祷的时候，他反省自己的罪，为什么会这样对妈妈呢？他不是埋怨个仔对他不好，他不是埋怨个妈妈不体谅，为什么我会这样对妈妈？他认罪去悔改，他从这个祷告有突破，他再不是去一味寻求即是人家对他好，他想我怎样去对妈妈对儿子更加好。所以我们的祷告里面，我想第一样东西很缺乏的元素就是认罪，能够寻求我们在神面前，我能够满足上帝的心去洁净自己。罪不单单是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这些我们都比较容易去知道去认，有时更多的就是我们没有做一些应该做的事。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他说所以人若知道该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知道应该做而不去做，这个都是罪来的。我们认罪很多时候都，哎呀，我可能又冲红灯，哎呀，我又讲大话，或者我做一些 不应该做的事，讲了不应该讲的事，看了不应该看的事。但是弟兄姊妹，可能更多的就是有没有为到一些我们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去认罪。如果我们常常祷告我们的亲人信主，我们没有为到我没有努力向我们亲人传福音而去认罪悔改。如果我们很想我们的同事对我们好，我们有没有认罪我们没有对我们的同事更好。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里面真的要操练认罪，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污污秽秽，我想上帝，你想上帝会怎样看我们？我们一味祈求上帝去满足我们，我们有没有想满足上帝的心？第三个功课就是找紧应许。在第八至十节，你希米去回望回究竟上帝在我这班同胞里面他有什么作为的呢？他有什么应许的呢？在第八九节呢，他想回上帝藉着他的仆人摩西所讲的说话，就是神的话，神的 word。 在第十节，他记起上帝怎样救赎这班同胞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上帝的作为，神的 work， 想起神的话语和神的作工，神的工作。尼希米他找紧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你不听话就分散啦，而家咪分散啦，被掳到巴比伦，喺波斯嘅法制底下。如果你遵守上帝嘅诫命，就聚集翻去，能够归翻去上帝为佢嘅名所选择嘅地方。呢个就是上帝嘅应许。 而上帝俾你经历过，就是佢嘅祖先喺埃及为奴之地经历过，能够离开埃及去到应许之地。我记得我喺翻窝福之前咧，就我喺啲大学查经班度信主成长。我记得一个查经班里面有一次嘅弟兄问，我好深印象。佢弟兄问：如果你冇钱点算？冇钱点算？咁有一个属灵嘅长辈就话：冇钱啊，问神攞咯。我觉得非常之有深度，同埋对我今天都记得呢个说话。佢意思唔系冇钱你就即系祈祷，然后去买六合彩，唔系咁嘅意思。你冇钱，你咪仰望神咯，问神攞。上帝有应许噶嘛？你先求佢嘅国同佢嘅义，你食乜嘢、着乜嘢、饮乜嘢都会俾你嘅。你系基本需要会俾你嘅，你使乜担心？呢个系找紧上帝嘅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嘅祷告有冇找紧上帝嘅应许咧？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上帝的应许，在你的生命里面，我想上帝有很多作为的，是不是？你真的细心看回自己，你信主的年日或者信主之前，上帝有无数的作为在你的生命留下痕迹。每一次的水泥，你看看那个水泥那个见证集，很感动。很多人去讲，哇，他怎样离开了上帝，但上帝是没有不理他们，去用任何的方法去寻找他们，我哋能够归翻去上帝嘅名下。原来上帝喺我哋每一个生命里面有好多作为，但我哋唔好走去白白咁过咗去。要常常去回望上帝嘅工作，找紧上帝嘅应许，咁我哋嘅祷告咧就有力好多。第四个功课就系等候仰望。所以你起码唔系净系回望过去，停留一个啊上帝几好啊咁，佢系活喺今天。佢回望过去上帝嘅应许，佢今天就能够等候仰望上帝。所以尼希米唔系即刻出手，喺第一章嘅第一节系一个咩时间呢？就系基思流月。去到第二章第一节，即系第十一节之后嘅下一节咧，就系二章第一节喺边度啊？就系阿达薛西王二十年嘅离散月。基思流月同离散月系争四个月。原来尼希米咧，佢听到呢个消息，好心痛，好关心，佢祈祷咗四个月，佢禁食祷告四个月，佢悲哀哭泣四个月，佢冇做嘢，佢等候紧上帝嘅带领，佢等候紧上帝引领佢嘅下一步。其实好多嘅事工，好多嘅召命都系咁，唔系我哋即刻去做，你谂下。摩西他四十岁领受这个召命，他八十岁才出工场，他等了四十年。保罗他在大马色被光照之后，他不是立刻去宣教，他在阿拉伯的沙漠等了三年，他领受上帝的启示，他才出工场。很多传道牧者都是，他不是一收到那个召命他就立刻去回应，即刻去做，佢系祷告开始，去仰望等候。啊，当然呢一个系一个好有智慧，有一个好难嘅功课。而家弟兄姊妹问咁我要等到几时咧？我要几时先出手咧？有时我冇答案，但我哋要祷告，回望上帝，找紧应许。我谂喺适当嘅时候，上帝会出声，上帝会感动，上帝会带领，上帝会开路。但我想要學習一個耐心等候這個心，重要過一見到有問題我們立刻出手解決了它，我們就會錯過了上帝的帶領。尼希米這件事就是發生在2500年前，究竟尼希米這個經歷對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呢？在最尾的節第十一節，我們看到尼希米去禱告，他向神去仰望，去等候，他求上帝使到尼希米今日亨通，在这人面前蒙恩。这人就是那个皇帝阿达薛西王。原来尼希米的身份是什么呢？他现在终于揭盅了，是一个酒政。酒政呢就很重要，在当时酒政是帮皇帝去揀酒，帮皇帝去试酒，让人去毒这个皇帝，还有陪皇帝喝酒，是皇帝很信任的才可以做酒政，不是随随便便，因为要帮皇帝试酒。而在当时，在当代，即是尼希米的时代，有一个的希 臘的一個的歷史學家叫希羅多德，他表示原來波斯人是非常尊重酒政這個的職位，是一個高官來的。尼希米在當時是高官厚禄，有權有勢，有財有地位有面，而他要怎樣呢？他要回去的故鄉，一個他都不知道的地方，他都未去過的地方，他已經離開了那裡，他是百幾年之後在這個巴比倫的地方。他回到去要面對很多的轉變，他的職業要轉變，不是再做酒政，他的生活質素我想會下降，他的生活環境會不同，文化會轉變，他的朋友在大波士，現在要回去這個猶大的地方，他的社交生活都轉變，絕對不容易，你起碼要面對那個衝擊，絕對不容易。我們今天只有沒有這些情況，我們如果移民那些可能會，或者公司派你去外國一段時間工作可能會，你轉行你轉職搬屋甚至蒙召，有些弟兄姊妹蒙召一個很大的轉變，其實我們面對同尼希米可能很類似的情況，文化不同，生活不同，生活質素不同，尼希米怎樣面對？尼希米以禱告去開始，在祷告里面他真的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语，他认罪悔改，他寻求自己去吻合上帝的心意，他找紧应许，耐心去等候仰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寻索你的人生照明，上帝怎样带领我行的呢？如果你面对你一切的困难，我鼓励你一切由祈祷开始，不要即刻去搞定他，不要即刻去处理他，一切由祈祷开始，去找到你人生的照明，去面对你人生的困难。其实窝福的建立，窝福呢教会的建立，我想都是系于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祷告。我想更加就是个重点不是祈祷会多不多人来，其实这个不是我的关注，祈祷会多人来和少人来其实未必有什么特别。反而我们的祈祷的质素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我們的祈禱當然是很想神去滿足我的心，還是我去滿足上帝的心。我很盼望我們的人生就是以祈禱開始，你的照明、你的事工、你面對的困難、你的家庭，以祈禱去面對。而這個祈禱就好像尼希米一樣，他祈禱，他開始去尋索他的事工，去到第二章我們看到他開始有行動，跟著他開始他的使命回到他故鄉裡面去經歷上帝的帶領。弟兄姊妹，我很想大家現在我們有一個的實踐，我們最重要我們去聽到就是行道。我想在這個座位裡面，你可以自己又得，你同你隔離你熟悉你信任的人又得，我們是真的祈禱，希望你現在你為了一件事你自己記掛的事的禱告，但我希望你的禱告都有這幾樣的元素在當中，你盡量按神的心意去禱告，你為自己去認罪悔改，你諗上帝呢件事上面有咩應許俾到你，然後為著呢件事你交託仰望俾上帝。我哋有兩三分鐘，你自己又好或者同你身邊嘅一齊去禱告，我哋實踐尼希米嘅教導，好唔好？好唔好？我哋同心禱告。創造又救贖我哋嘅神，慈悲嘅天父，我哋多謝你，當我哋仲還作罪人嘅時候，耶穌基督為我哋死，你嘅愛喺度顯明咗，我哋係幾個唔配上帝你呢個嘅救恩，但你仍然係愛我哋，因為我哋喺你面前有多嘅污穢，有多嘅得罪你的地方，顶撞你的地方，求你赦免，因为我们面对的困难你知道，我们前面所走的路你都知道，求主都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寻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因为我们愿意的就是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而不是 一味你去满足我哋嘅愿望。希望求你去鉴察我哋，去提醒我哋，愿意我哋所作嘅能够讨你嘅喜悦，愿意我哋嘅生命令到你嘅心得到满足，愿意窝福堂能够好清心去祷告，我哋窝福堂能够都令你去满意，令你去喜乐。我哋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